今日我哋睇嘅经文咧，其实我哋头先都系缩短咗少少嘅，因为我哋都睇见呢个经文系比较长。咁啊，但系呢个嘅经文咧，某程度上系一个嘅喺我哋读呢个嘅大卫嘅生命嘅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里程。原因就系我哋睇圣经嘅时候，有时我哋会觉得圣经可能系一种嘅文书嚟嘅。即是说在那个里面建立一些神化了的一些的英雄人物，以这些的人物来去作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鼓励啊，或者那个的借镜。但有很多时候我们明白到有一个这样的理由，这样那个的、那个的用处的。但是那个的问题就是，有时如果我们将一个人物过分的神格化的时候，我们一个的反应就是，有时我们弟兄姊妹都听到佢系大卫啊嘛，佢系保罗啊嘛，佢系耶稣啊嘛，所以我哋做唔到嗰个嘅水平系应该嘅，因为我哋只不过系平凡人。但系圣经里面提翻，除咗耶稣之外啦，我哋其实所有嘅人，佢哋所有呢啲嘅圣经里面嘅重要人物、信心嘅英雄，佢哋都系平凡人，佢哋都有佢哋软弱嘅一个嘅时候。原来我们属灵那个的生命，除了我们要在上帝来去求取，我们要培育之外，有时我们发觉的，我们要保养。因为很容易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的属灵的高峰来到去跌落来，稍有一些那个的不慎，一个人那个的本性仍然都是趋向罪恶。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的本质，有一个的罪的根，有时仍然在那里来到去想来到去拿回他本来那一个的地位。其实我们都发觉每一次我们立志来到去亲近神，来到去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来到去下功夫，我们想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深化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发觉到原来我们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的阻力。我们很多时候会提到的是恶者的攻击，但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阻力，因为我们那个的罪，那个的本性仍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而我们稍为不慎，这个的生命，这个的声音就会拿到过一个的主导权，因为这个的声音是顺应我们那一个的罪性，这个的声音是鼓励我们来去追寻一种叫做最终之乐。所以这个声音是啱听的。这个的声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起的时候，往往不是谴责，而是鼓励我们。鼓励我们人生几十年而已，及时行乐啦。人生几十年而已，你亲不亲不你如果还不趁在青春的日子里面享受各样的事情，你将来老了了，你想享受都享受不来了。去放纵自己，容许自己那一个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得着满足，这个才是我们人生里面那个的日子应该享有的福分。属灵这些事等迟下先讲啦，属灵呢啲嘅事，等你嗰个嘅灵命更加嘅深化，更加像圣人嘅时候，先讲嗰堆嘅嘢。我哋好容易陷入一种咁样嘅陷阱，我哋忘记咗嘅就系，而家我哋有咗一个新嘅生命，而家我哋认识咗上帝，原来上帝为我哋预备嘅。原来上帝的生命那个的本质，那个的神性才是对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来去得着那种合宜的喜乐，合宜的生命那个的平安。反而最终之乐一时可能是好的，但是跟着原来是与上帝的原则来到去为祸，反而为我们生命带来各样那个的堕落，各样那一个的冲击。有人讲过，为什么讲大话这么大的问题呢？原因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个的大话，跟着我们就要讲其他的大话，才能够自圆其说。我们一步一步陷入了另外一种的人格。 一种我们自己其实某程度上我们都不想见到的一个人格，以致甚至有部分的人在今天的里面，我们已经放弃了这种人格的追求，生命的转化。我们灵会会讲到这个穿越，其中一个的要素就是我们如何来到去演化自己的生命，愿何能够是进一步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那种的祝福的生命那个的当中。而其中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作一种的改变。但是人有时候有一个的本性，当我们与上帝的所谓叫做要求为和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种的反应。这个的反应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上帝的说话，我们可以有大条的理由。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去犯罪的时候，我们都大条的理由来到去自圆其说。圣经记载亚当夏娃的故事，不是只是讲到他们来到去在上帝的面前来到去违命以致那个的堕落。圣经很清楚讲明跟住他们如何在上帝的面前来到去辩说，带出各样那个的借口。而每一次我们看见这些的借口的时候，可能引起我们的就是我们一个会心的微笑和一种的共鸣。我们曾经多少次用过同样那个的说话。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的经文，在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大卫从他心底里面来到去写出这一篇的诗篇。而这一篇的诗篇他那个的风格是跟大卫平时那个的诗篇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一个的相同点，就是他同样是在耶和华在上帝的面前来到去说话，来到去倾心吐意。但是在这一篇的诗篇的里面，那个的韵调，那个的味道就完全不同。他现在在哀求的，就是他如何来到去建立，重新一次建立与上帝那一个的关系。为什么他要重新建立与上帝的关系？诗篇第51篇在开头的时候作了一个的交代，就是说这篇诗篇是大卫给这个的先知拿单来到去指责他如何来到去夺取，还有来到去与拔士巴发生一个不平常的一个的关系的时候，他这件事穿了布，这件事现在露了光，露了光的时候，大卫那一个的反应，不多不少我们都要交代一下大卫那个的与拔士巴这个的故事，不是个个人知道。大卫其中一样东西我们在这个讲台上面讲过的，就是他那个的性格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扫罗在他之前是一个逞强的一个人，因为他看自己与这个国民那个的关系是完全维系于他作为一个战士那一个的声明，所以他无论在什么环境的底下，他放不低这个的戎马那个的生活。我们讲过大卫是一个懂得来到去适应，懂得来到去改变的一个的人。大卫同样地都是在一个的戎马生涯的里面来到去出身，来到去扎职，来到去显得着那一个的声名，以致他在人民之中得着那一个的外戴。但是人不能够永远打仗下去，在这个的拔士巴法事件发生之前，就是在上一次那一个的军事行动的里面，大卫就在那个的地方被别人来到去认出来，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那一个的君王，所以敌军就跟着他来到去追杀。大卫我们习惯了听的，就是他们是如何的一个的英勇的一个的壮士，能够是力敌千万的敌人，但是那次他就被人追着来斩， 他只能够在荒忙之中来到去逃生。跟着那些的跟旁边那些的将士就劝喻他了，或者下一次出征的时候你可以留在后方，因为你出去的时候他的将士都好诚实，就是讲到我们还要用这么多的精神力量来去看着你，因为如果你有什么的闪失，那我们整个的军心就会崩溃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源来去找这么多的力量来去保护你，所以你不如来到去悭返，来到去坐返在后方。能够有一些那么诚实的一些的将士，其实是大卫生命里面的一个的祝福，因为他们不害怕，他们不害怕惹了大卫那一个的怒气。谁说我怒啊？几时说我软弱啊？他可以因为这样来到去嬲落嚟，扫罗顶唔顺呢啲嘢嘅。大卫喺嗰阵时愿意听，愿意听一班诚实过一啲嘅壮士。上个礼拜喺呢个 VBS 咧，我哋成日叫我哋嘅假期圣经学校叫做 VBS。喺 VBS 嘅里边咧，一班嘅少年人就同我讲，佢话 You are old and wise， 又老又有智慧。我只能够承认的就是我是已经老人，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这些东西。大卫可以咬，大卫可以告诉我他们，哇，就算我老，我应该都要跟着这个军队 出行。军队的首领在那个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军心的一件事。拿破仑懂得每一次在打仗之前，他就骑着他那只白马在众军士在敌军的面前来到去走一转，以致他们整个的军队能够有着那一下那一个的欢呼声，能够在那一下的里面来到去建立他们那个的军心。朱利亚凯撒，第一代的凯撒，他在他自己吹捧自己的著作里面，他说相当年我下去出阵的时候，我就穿着一件红色的斗篷在我那个盔甲上面，以致我走到去阵中，全部的军士都看见我那个风吹起那一个斗篷，几型几盛，鼓励军心。但是大卫知道他在那里中间那个的作用已经不比当年，或者他真的愿意来到去听从这一些的将士那一个的提议来到去留了下来。但是留低了下来的时候做什么？将士在外面打仗，他就在那个的宫殿的里面行下企下看下人冲凉，这样来到去过日子吗？这件事那个的发生，这个与拔士巴那一个的不伦的关系那一个的发生，其实就是出于在那一下的里面，大卫忽然间好像没了他自己那一个的角色，那一个的位置，而在那一下的里面他要寻找他自己是哪一个。在他将士出外打仗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他就去到这一个的他宫殿那一个的屋顶，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可能他在那里来到去慨叹的就是明月清风我和他。他见到在他隔离屋那里的屋顶就有一位他的将士那一个的太太当时在那里出浴。而作为一个的男人，作为一个的所谓讲叫做君子，他那个的反应我们其实不知道是什么。可能在那刻的里面他诗人上身了，明月清风，明月照在这位的女士那个的肌肤之上，清风吹起他的头发，那种的诗意引起他一个的仰慕。可能他只是很本能地来到去说我不应该看， 但喺嗰个过程嘅里边，佢容许咗一个嘅心意进入咗佢嗰个嘅心。我唔知佢嗰下里边谂嘅系乜嘢。佢认识一个人，呢、这个嘅女士能够喺佢嘅所谓讲叫做宫殿嘅旁边嚟到去出浴。我哋都知道拔士巴嘅丈夫一定喺大卫嗰个嘅生命里边，佢嗰个嘅宫廷嘅里边有着相当嗰个嘅位置。如果唔系，唔会有呢一种咁样嘅信任，让佢住喺皇宫嗰个嘅旁边。可能喺嗰下嘅里边，大卫只系觉得你嘅先生而家出咗去打仗，大家喺呢个嘅地方无所事事，不如找嚟我去倾下偈。佢作出一个嘅邀请，叫拔士巴去到佢嗰个嘅皇宫嗰个嘅当中。跟住发生嘅事情就喺圣经里边写落嚟嘅一个嘅大卫嗰一个嘅失足。圣经冇将呢一件事嚟到去收埋。原因是要给我们看见大卫那一个的本性，那一个的心情，他同样有着人那一个的软弱，而他那个的软弱不是单是在一下之中那一个的本能那一个的反应。如果他只是在那下的里面贪图这个的拔士巴，圣经里面对他那个的指责可能会有不同。原因就是当我们看圣经里面对大卫那一个的指责，拿单先知去到大卫那个的面前的时候，他不是直接来到去纯粹讲到他这件失足之事。原来因为这件事情，大卫行了另外一条的不归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卫可能是说啊，一时的事一次过以后不会发生那些这样的说话啦。他在那个情况的底下，他可能在这里数算日子，很快这件事情就会过去。但是上帝没有放过他。在那个情况之下数算日子，那个的拔士巴的信息就是话了来到啊，我过了日子，我是有了新人。大卫就要处理这件事。今天我们都听到很多在这些情况底下那一种的处理。问题是在那个日子里面，他不能够那么容易处理到这个问题。医学技术那些没那么好，在人那个中间不能够让这件事情流出来。他亦都知道有一个的丈夫是需要交代。于是大卫那一个的脑筋就开始想嘢啦，开始转数啦。他第一样嘢想到的就是说啊，这件事情可以处理得来的。我只要将我这个的忠心的将士请回家，跟着请他吃啫。是啦，请他回家，请他来到我的宫中，说有事跟他谈，跟着叫他回家，跟着他跟他太太来到去同一室，这样就可以搞定，干手净脚。怎知他那个的这位的丈夫，这个丈夫回到来的时候，竟然过家门而不入。哪里有人这么直的？圣经里面提翻嘅就系大卫所干犯嘅，大卫所亏欠嘅系一个咁样嘅人。佢知道自己嗰个嘅过犯，唔系单系一时之间一个人嗰个嘅天性咁简单。佢除咗系有呢个嘅不伦嘅关系之外，佢仲系嚟到去将一个亲密嘅战友、一个嘅朋友嚟到去出卖。而在这件事情之后，两个人那个的性格、那个的品性就在这里来到去出来。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他那种的忠心将他来到去提升起来。一个在那个的情况的底下，在危急的当中 危急的当中，他做出各样那个的妥协。不要以为这些的妥协对我们的生命无损。就算大卫在这里过得到关，我们已经知道大卫那个的品格，大卫那个的人那个的性情有了一个很大那个的阴影。他不再是我们熟悉那一个的大卫。因为他愿意行到这些这样的地步，做出各样下等的行为。他成为了一个低分的人，低分的男人。怎算好呢？他搞安排了这些，但是搞不定那件事情。于是他就约了军中那个的帅领，而将这两个人一同来到去密谋，就是将这个的拔士巴的丈夫让他在战场上面置诸死地。流无辜的人的血，贪恋别人的妻子，安排各样那个的假见证谎话，一步一步这样，大卫陷入了一个这样的局的当中。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大卫会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的选择。所以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的讲法，有很多人说这些是阴谋的，是当后来帮助押沙龙叛变那一个的军事所安排，因为原来拔士巴是他的亲戚。有人会说的就是说拔士巴本身可能就是那一个的问题，他想上位嘛，他知道这个大卫那个的习惯嘛，他自信自己的吸引力嘛，所以来到去做一个这样的安排，如果不得的话不算我，没有爱的。我们不知道事情那个的真相是如何，但是从大卫的一个反应的当中，我们就知道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原来是有这么多的污点。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样一种的共鸣，每年我们讲起这个的浸礼啊，那些这样的事情，每一次我们接触一个准备受浸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们永远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永远的反应都是说我要想真一下，为什么我不够好啊，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叫做准备好了， ready 了。可能我们生命的里面仍然都有很多的东西放不低，我们仍然都有很多那一个的保留，我们不想全面地来到去投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不用等到浸礼的。但是我们仍然都有时跟自己说的，就是说只要我一日未浸，我都还有所谓叫做说回头的机会。大卫行上的是另外一条的不归路，但是是不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当人犯错的时候，当人有了一个过犯的时候，人那个的反应好像通常有几种，另外我们会讲多一点。其中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说，要得到别人那种的接纳，我做错的事不是错事，那我就可以安慰我那个的良心，跟各人来到去做那个的解释，跟各人来到去讲出自己那个的难处，从各人讲的就是说，如果我在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况，其实大家都会一样的。今天在这个社会，我们那个的道德标准往往就是这样了，人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来到去做回我们的自我，所以我们的自我无论是所谓讲叫做高位格的、高格位的，或者是一个很低分、低级的人来的，我们都有权做我们的自我，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选择，而我们做到自我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但是是不是？圣经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上帝那一个的救赎，而人要有那个的转化，就是必须要有我们从上帝而来的救赎。佛偈跟我们说，我们要四大皆空，人不生不灭，无老无死，所以无论你是怎样养就过了这个的日子，我们只要在中间不要执着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那我们自然可以化解我们各样的冤和怨。但圣经不是，圣经强调就是说，一切我们所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是影响我们生命那个的素质，我们那个的本格，我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而这样东西，如果我们要处理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救赎。所以当我们去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当上帝在我们的面前来到去将我们那个的罪恶，将我们那个的污秽，我们的罪孽放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回去多读这个的诗篇五十一篇，将里面那种的说话记住它，将里面那种的心情放在我们自己生命那一个的塑造和我们成长那一个的训练的当中，我们要将自己带到去好像大卫那一个的位置。因为大卫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种的悔，是一种经过醒悟之后那一个的悔。先知约拿但当时跟大卫所讲的就是跟他讲故事，有一个人贪心，他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羊，但他偏要吃了隔离那一个人那一只心爱的羊。你说这样对不对？大卫知道不对，第一回应就是说，这样的事都做得出，我去劏了那个人，他吃劏人家的羊，我劏他。但是先知拿单所讲的一句的说话，一句圣经里面其实可以讲是一句非常非常有力的说话，就是说这人就是你，你是一个坏人。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人跟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怎么算好，你说人家指着我们说一个老人的时候，他有证据，有身份证，有出世纸，是吧？但是如果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坏人，而且是一个坏到所差不多可以说十诫里面犯了的一个坏人，我们会怎么回应？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当时保罗同样地是要处理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一样这样有人作出不伦的事，而在第一封的书信的里面保罗力斥这件事，指证这个人那个的不是，指证这个人那种的不是，那个的程度是坏到去哪里，甚至说当时的教会可能你们需要，如果这个人不肯悔改的人，将这个人来去逐出教会。今天我们不敢讲逐出教会这件事，今天我们不敢讲人会有错的一件事，但是保罗当时说，但是保罗这样说他有后话，我们不要只捉住保罗的第一句，我们要看那个的后话。当保罗来到去说这个人现在我们将他交给魔鬼，以后不睬他，教会将他来到从他们的群体之中赶出去的时候， 保罗后来加句说话就是说，我们的目的不是惩罚他，不是妖魔化他，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让他看出自己的不是，让他看见他如何来到去伤害耶稣基督为他所付出的那种的恩典，使他心里从自责从那个的悔恨之中来到去回转过来。所以在这个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这样讲，他说现在我见到那个人后悔了，所以保罗说现今我欢喜了，不是因为你们忧愁，不是说都讲了你们的了，不是那种，而是他讲到的就是说，因为你们从你们的忧愁里面生出一种的懊悔来，使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来到去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来到去受那个的亏损了。我们依着上帝的意思来到去忧愁呢，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在这里分开有两种的忧愁。第一种的忧愁就是被人指证了。拿单出来指证了之后怎样呢？说我杀得一个我就杀得第二个啦，杀得我的军事我杀完才知道都可以，可以这样来到去冚的。乌利亚而已，我都杀了他了，拿单你都是其他另外一个人，我一样可以杀你。但是大卫不要这样做，大卫很直接看到的就是上帝看见他的作品，而在中间已经下了断语断证了。这样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有一单差不多样的那个新闻，就是在一个的音乐会里面，有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就被人影到他跟公司里面另外一位女同事的一种的正常的关系了。现在这个总裁就说我辞职了，这样都叫做有些后果。但是这种的辞职够不够？他在那个中间是不是带出了一种悔意呢？可能他唯一的悔意就是，为什么我安排得这么精密都被人捉到，为什么我白流一梭，我被人在那个几多千万人的一个的音乐会的里面是拍到我一个。西人有时的懊悔就是这种的懊悔，甚至说我们的懊悔不是懊悔，我是这样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争取的是人权，我做错事是你说我是你不对。今天看到很多这些情况，但是这个这样的所谓叫做我们指鹿为马，将错误的事情视为正常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帮到那些受害者？他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接受了这一种的所谓叫做人道德标准的更正？他就觉得我现在大条道理，在心底的里面我们见到这种人的挣扎，不是只是社会里面那种的所谓叫做谴责，那一种的别人那一种的批判，而他们生命的里面知道我和某一种宇宙的原则为和，我不能够喊一用口号就改变这件事情，我不能够讲一句话爱胜于一切，就可以将各样的不文不伦理的爱，所谓叫做爱，视为正常。有些东西没得拗，我们不能够跟这个自然的定律来到去拗，同样我们不能够从道德的定律里面我们要尴尬来到去拗。最后的亏损，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些的所谓叫做懊悔只能够导向死亡。真正的懊悔 真正的懊悔除了在灵会里面会继续讲之外，就是看回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那一个的懊悔的那种的从心底里面那种的直言。他不需要讲那么多，他可能只不过是在那个的先知的面前说我做错了，我衰咗啦，我做咗一件好多男人都做错过嘅事，认错未必表示懊悔，懊悔就系话我要从我生命里边正视我嘅黑暗面，然之后从中间改变过嚟，正视自己嘅黑暗面唔容易。如果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我们不照镜，我们不上榜，我们不听别人那一个的回应，但是如果我们要正视的话，有时就看见原来我们与我们自我心自我形象里面那种的完美是尚有出入。有时我睇翻相片嘅时候，原来相片都同我嘅自我形象有啲出入嘅。咁点算好？我哋可以逃避，我哋甚至可以埋怨嗰一个指出真相嘅人，但系真相就系真相。圣经里面提翻我哋嘅就系，当大卫明白到佢唔单止系处理唔到，佢以为搞掂晒，扫晒落床下底，扫晒落地毡底，塞晒入衣柜嗰堆嘅嘢，而家有人知道，佢唔系单系话冇面见人，而系佢睇得见上帝同佢嘅关系有咗一个嘅缺陷。而他在上帝面前要做的就是，我问过自己，我真真正正想要的就是我要得回到那一个的联系，得回到那一种我在上帝的面前为上帝所接纳，为上帝所爱护，为上帝所带领那一种的关系，那种的属灵的境况，那个的生命。我不是要躲在那个的墙角里面来到去怨天尤人，我不是要在我的生命里面从此就充满着各样那个的怨气，记仇记一世，还要写下我怎样在后代里面报仇。圣经提翻话，大卫那一下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说，我愿意公开我的过错，以致我能够从中间来到去翻到转头，我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但是他因为认识上帝，所以他知道上帝有一个的应许，有一个信实，就是好像在新约的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必要饶恕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整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建立在一个这样的无形无色的底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公价乃是死，但是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一个摆上，我们就被救赎过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了好像一个诗人那个的表达，我们的朱红的罪现在白如雪一样，我们可以回到转头。有些东西改变不到，乌利亚不会翻身，上帝在大卫身上、拔士巴身上所行的惩罚亦都没有数讲， 但是上帝说你可以回来我的身边，因为我看得出你那个真诚的悔意。而这个的悔就是救恩的开始，这个的悔就是我们与上帝同行那一个的起步点。如果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没有悔意，我们不会跟随主来到去孭起这个的十字架。若果我们对生命没有这个的悔意，我们不会行入这个浸池的里面，说我们愿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同复活。有时我们觉得这个悔是令人伤痛，但是这个痛是有它那个好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必要，因为这个痛叫人可以悔，从而可以改。三样东西不可以分开。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撩起别人的疮疤那个的痛，但是圣灵会做，让圣灵做这样。我们今天好些时候说引起那个人那个的悔，只会令他来到去陷入一个的深渊，沉入一个的水底的一半。但是这个的悔的当中，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改。因着耶稣基督那一个十字架上面的摆上，那摊嘢，那些的朱红的羊毛，都可以重新来到去变得白如雪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上帝做得。人没有那个的意志力，没有能力来到去成就的事情，十字架为我们来到去成就。我们愿不愿意亲近神？我们愿不愿意看真下，正视我们生命里面真正那个的需要，就是我们建立与上帝这个的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真正能够得到那一个的完全。我们有没有看见，原来我们要得着一个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的悔来到去做开始。让我一同低头祷告。